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26节，在他们头以上，我不知道以西结当然在圣灵的感动下，他就开始往上看了，而这个是甚至好像看了会死一样，因为我们有罪的人看不到神的荣耀，看到会死的。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在上面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那个蓝宝石我想也是指天吧。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东西了，那个这个水晶哈。那么这里呢是蓝宝石，像天色一样。那然后宝座形象以上，到宝座已经很够恐怖了，宝座上面又做了一个，只能这样讲，仿佛人的形象。那你说你用像巴比伦或波斯或其他国家用狮子，用长了翅膀的狮子来形容神或者是某些神明的话，纵然有力量，你在以西结书就是这些东西，老鹰狮子那都只是受造物，要论到造物主的话，那没有形状。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形状是人的形状， No， 连人的形状都不是，仿佛人的形状。你可千万别把自己就当作神了，用仿佛神的形状也在告诉我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现在就倒过来说，所以你要认识神，借着人来看看吧。当然我们人所有都不能表达出神的样式，只有那位人子就是耶稣基督，看到了他就看到了神了。27节，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各位对不起啊，这只是一个形容词啊，神并没有腰的。对不起，容我说亵渎的话，你也不要去看他的腰围是不是21阿拉多兹啊，那不是那意思。恐怕在这里讲腰，一方面暂且让我们更，因为我们要看神，当然应该看他脸面嘛。他脸面是不大看得到的，看到的就是极宝贵的，但是又极可怖的火和金睛。腰在这里恐怕也还是指力量了，在圣经里面，腰通常都是指力量的，以力量束腰。再往上面了，再往下面啊，对不起，又见他从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如果我们一定要这样来形容神，就是他的上和下通通都是荣耀的，都是有力量的。然后那个光辉是什么？28节，下雨的日子。下雨的日子，在形容神的时候应该写天晴的日子，形容神应该写他像太阳一样天晴的日子。为什么写下雨的日子？因为在下雨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红。那么那我们不能不又想到那个可怕的审判。当下雨完了以后，第一次的下雨完了以后，这世上所有的活物除了方舟里面的通通都消灭了。当神要再来的时候也会这样。那后来挪亚出了方舟，跟神立约，献祭立约以后，神就让那红做记号，红是像一个弓箭一样，所以也是恐怖的，但是也是平安的。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创世纪第9章14节，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红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 虹必现在云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活物所立的永约。各位，这个约当然应该是一个平安的约，这约也是一个形容了，就是如果你们再惹上帝的愤怒的话，以后还会惹，那么上帝又降雨了，又要毁灭世界了。那么一方面对人而言，对人而言我们看到了就怎么样呢，我们就知道啊，没问题，神曾经应许过，水再大不会像挪亚的时候把我们都灭掉了，我们就有点安心了。另外哈，这是拟人化的写法，神要看到这红，哎，这个红是要给神看到的，我看到了，第十六节我看到了，我就要想到耶和华使不得，不能消灭他们，因为你当年跟挪亚保证不灭掉。那这又表示什么事？洪是一个平安的约，就是神不会用洪水来灭掉我们所有的人，但洪又是一个警告之约，就是你们离被灭又差的不大远了。那这是洪的一个意思。那洪当然还有一个意思，红是七彩的，所有那个我们人眼能看到的光谱都在这红里面，那也是表示上帝的丰富，上帝在每件事上都显出他的丰富。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情形哈，启示录第四章第三节跟这里很像，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你看神像坐着的那个神好像碧玉和红宝石，神怎么会像一颗红宝石吗？红宝石样子我也没有看过，红宝石样子也是你把它雕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子嘛。红宝石特点应该是它的颜色嘛，还有那个绿宝石和碧玉一样，那我们也不知道碧玉什么样子，这世界上又没有一个碧玉，碧玉可以有千千万万的样子，红宝石有千千万的样子，还是一样。这里圣灵感动以西结用一个矿物，实在是很难捉摸它的形象，免得人就把那个偶像化了，你不要把那个认为就是神哈。好，这里你看到神，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是包罗万有的，看到神是会审判会震怒的。那不过这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们说了半天真的说不出来到底是什么样子，对不对？就是我们看到有像人一样，我们有看到是像受造物，是像那个一些矿物一样，但这些都在指到神的荣耀。这个荣耀呢，以西结看到了，各位不是吓死了，以西结看到他就俯伏在地。那这是但以理书第八章十七节有的情形，使徒行传九章四节保罗也是这样，就俯伏在地，然后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了，听见上帝的声音。记得我们刚刚看到的生命记第四章，这不死是很稀奇的事情。然后我们还要讲耶和华的荣耀，这个耶和华的荣耀或者神的荣耀，第一个你没有办法想象，神的荣耀是指神的受造物啊，当然这是我自己排的，你可以有其他不同的排法。在诗篇104篇31节，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啊，所以这里在讲到神的荣耀，耶和华荣耀就讲他所创造的东西，他所创造的东西怎么会存到永远呢？如果他所创造的东西在神的喜悦中，那么就会存到永远，神就会继续不断的保守。那我想至于其他受造物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人那就是在他的拯救中被他拣选，信靠他，那我们就可以存到永远。至于新天新地神如何把它更新跟旧的怎么样有关系，那我们就相信上帝所造的都美好，我们愿神喜悦他所造的，而不是毁掉他所造的，像洪水的时候。那么在以赛亚书35章第二节， 神的荣耀是指神的拯救。35章第二节，花必必开花繁茂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利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荣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荣美。然后下面就讲到神的拯救，使软弱的手坚壮，使无力的膝稳固。虽然那里说你们要死，但这你们要死实在是借着上帝带来的救恩。对胆怯的人说，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的神必来报仇。那神的荣耀是指神所要在他的受造物中间所做的拯救。当拯救完了以后，你会看到荣耀的事，就是瞎子看见，聋子的耳开通，瘸子会跳跃，哑巴的舌头能歌唱。那么有这些事情啊，耶和华的俗名会归回。第三个神的荣耀是他将事情隐秘，不让我们知道。在箴言25章第二节，将事情隐秘是神的荣耀。其实这不是神故意要吊我们的胃口，就是神很有的时候会让他的儿女，为了要提醒我们，我们不过是受造物，就让他的儿女有些事情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哎呀，岂止是有些事情，我们越认识神的荣耀，我们越认识神的伟大，我们越发现真的我们能知道的任何事都是神启示我们，告诉我们，我们才知道。神告诉我们多少我们知道多少，神停止告诉我们，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把事情隐藏起来，那是神的荣耀，不是神吊胃口，而是提醒我们，我们多渺小，他多伟大。第四个，当神在审判人的时候，定罪的时候，神也显出他的荣耀。事实上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可以说神做的一切都显出他的荣耀。在民数记第14章第10节，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荣光就是荣耀，忽然耶和华的荣耀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那时候神本来就要消灭他们的。另外在第16章，民数记16章第19节，可拉遭拒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伦。那么他们攻击了很久，其实他们悖逆了很久，现在大概要有行动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耶和华的荣耀就向全会众显现。各位，讲的再重一点，神要杀人了，当他的荣耀显现的时候。圣殿落成的时候，神的荣耀也显出来。列王记上第8章第11节，那个时候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所以这都是一个我们需要就是很敬畏，但是也很感恩的来了解的。当神的荣耀其实最基本是他自己，当他那自己显出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些受造物如果不在他的恩典和保守中，我们承受不了的，我们也没有资格承受的。但如果我们在他恩典保守之中，我们不但能承受，我们会羡慕，我们会可想，我们会希望更多看到他的荣耀。荣耀也可以把它翻成美，就是神的美。那如果我们真的羡慕可想亲近神的一切作为，包括他画的，各位你自己也会显出神的荣耀了。不过这个我把它引得长一点哈。在诗篇26篇第8节，我喜爱你显荣耀的居所，你的居所充满了荣耀。那我们如果看圣殿，不管是所罗门也好，后来重建的也好，其实都很寒酸的。所罗门的圣殿，那比起其他国家的一些神庙，那差太远了，太小了。那么包括西律的殿，这些殿比起那些中世纪盖的那个殿，也差，圣堂也差太远了。我为此我已经讲过，我非常感恩。如果你真的要看到，要用金碧辉煌来装饰上帝的话，那我们的神也很庸俗啊。事实上，神在一个小国家， 在一个小殿中显出他的荣耀。我们要想到，那神在渺小的人当中显出他的荣耀，那么神的殿，我们当想到新约就是教会，就是我们就是神的殿呢。诗篇第63篇第二节，诗篇63篇第二节，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那在会幕里面和圣殿里面，特别在至圣所里，的确都有神的荣耀。不过那个神的荣耀好像不是像这样讲的，好像是瞻仰不到的。因为我们知道至圣所，如果神在那里，形容上神是传统的讲法，神是在那里，神是在至圣所的约柜的两个基路伯的上面，而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带着血才能够很快的在那里一撇然后离开，因为神太荣耀了。那但这里他说好像他在圣所的时候看到神的能力神的荣耀，我想基本上当然还是说啊，他在那里觉得神就在那里，那么当然也讲到是神的子民在那里。那我们一方面又不要太拟人化，一方面又要拟人化，不能太拟人化，就是我们不能够太说好像那个圣殿里就是神在那里，因为神真的不在那个地方。但我们又不能忘记神的确也在以色列的圣殿或者所罗门所建的圣殿里面象征性的在那个地方。那我们今天也可以说象征性的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到底不是神完全彰显在我们身上，但是那个象征性又不是没有真实的。我们知道我们身体是神的殿，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被圣灵充满，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活出神的荣耀。哈，好，那么神的荣耀也有的时候表示哈，我想这算第六个了哈。神的荣耀也表示神称赞或者同意我们的做法，神就会显出他的荣耀。在以赛亚书第58章，以赛亚书58章第8节，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就是荣耀，必做你的后盾。在那里责备以色列人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然后说如果你要得到上帝的同意，也就是神的荣光的话，你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做法。那这有点像，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当摩西他们受到挑战的时候，包括可拉党，或者是更早的时候，亚伦和米利安都攻击摩西的时候，神的荣耀可以说一方面在攻击摩西的人，一方面在给摩西加冕，就是说我的荣耀加在你身上，我要让全世界人知道你才是我喜悦的。我要让你姐姐你哥哥知道，我要让可拉知道你才是我喜悦，所以你身上有荣光。那这是以赛亚书58章这里讲的。那出埃及记16章第7节，神所有的作为都是荣耀，包括在这里神的荣耀是什么呢？给你吃的，各位，一个小小的玛拿也是耶和华的荣耀。出埃及记第16章那里讲到说，以色列抱怨他们没有东西吃，那么后来摩西就对他们说，到晚上你们要知道耶和华是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那是让他们经验安存。然后第7节，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就是要看到耶和华作为。当然那里讲玛拿了，但是我们实在要把它再扩大一点，就是神的一切作为。那神降玛拿，玛拿本身没有荣耀，但是是玛拿所造的，玛拿是神所造的，那玛拿就是一个荣耀了。其他每一件事都是这样，如果我们把它跟神连在一起，每一个都是荣耀，就受造物的本身我们都是朽坏的，都是过眼烟云而已。神的荣耀，那现在我们要讲到就是神他自己了。刚刚我们讲到是受造物和他作为，这里就是他自己了。出埃及记33章第18节，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那下面就讲到说，我要看到你自己。第22节，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我过去 跟我的荣耀过去是一样的，因为我就是充满荣耀的神。那第九个那个神的荣耀，也就是那个红啊，我们在创世纪第九章十二节看到，那是一个神的荣耀哈。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